整个的价差呢扩大到了6850块钱左右啊，在上周的基础上又是再创了这个历史新高啊。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应该来说这种状态的话，对国内铝材的出口应该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带动的啊。不管是从4月份的出口数据，还是5月份高频的数据来看，整体这一块的需求应该还是有不错的一个，或者说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那么从国内加工这一端来看的话呢，整体韧性还是比较强的啊。虽然说本周环比，整个开工率是下滑了0.3%，到了64.1%，但是整体这个开工率水平还是绝对值还是非常高的啊，或者说是比2025年，因为2025年这个时候其实整体的开工率已经在开始往下走啊，现在也就是大概61-62%的水平啊，所以今年整体上比较平啊，就是。从4月份以后，基本上就一直维持在这么一个3、4月份之后，一直维持在这么一个64%左右的水平啊，应该来说韧性非常的强啊，所以国内需求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啊，只是由于这个供给端的一些原因吧，整个的库存一直在积累。那么说到供给端的原因的话，就是本周二整个的这个消息面上有一个消息啊，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某些地方啊，就是广西啊，有一个这个电解铝可能这个要停产之类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属于是这个查抄查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整个周二啊，这个板块是大部分公司啊，就是电解铝公司都涨停了啊，也就是说呢，其实当然后续啊，这个消息其实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啊，包括我们跟这个一些专家。去沟通的话，其实也没有一个官方的这么一个通知啊，或者说这是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没有得到证实的消息啊，所以上周四周五呢，其实板块又跌回去了啊，但是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就说明其实今年以来的整体的这个库存去化非常慢啊，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产量超了啊，或者说整个的这个超产还是一个比较大面积存在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不管是说。这个新的啊，就是像这些600千安以上的这种大型的槽子，它的超产还是可能新旧产能置换过程当中的一些衔接的问题啊，这个很像。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像当年啊，就是煤炭行业这个焦炉它上大下压小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存在着这么一个大的已经。开始贡献了，然后小的还没关啊，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也会存在这么一个这个相当于超产的一个情况吧啊，所以整体来看，这个消息对整个板块的利好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整个的这个供给端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虽然说后面不一定怎么去判断这个事儿啊，但是呢它。从整体的治理来看的话，应该来说是我们所有板块当中做的最成功的啊。如果说从协会的角度，或者说从这个监测监管的角度来看，应该来说还是会把这个事情持续的贯彻下去啊。现在的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这种小幅度的超产，因为这种高利润以及地方财政的压力，可能大家有一些默契啊，有一些协同啊，但是中长期看来，可能这个事情还会有所治理啊。其实我们在四月份看到过一个文章啊，就是当时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啊，就是在那个有色金属报上其实发过一篇文章啊，就是说整个铝行业非常成功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自律啊，然后竞争力很强啊，同时转型升级等等这些，其中特别强调了自律啊，或者说强调了这个产能天花板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觉得后面这一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种一些供给端的变化吧，对，然后库存端呢，就是整体上还是跟前几周情况差不多啊，就是已经开始去库啊，但是闲置比较缓慢，所以呢，整体的库存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啊，因此呢，从我们对整个板块的看法来说呢，其实就是还是整体上不是特别悲观啊，但是呢，也得等到整个的库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去化。之后可能才板块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啊。从本周来看的话，其实大家能感觉到啊，就是即使这个消息面的因素去掉之外， 其实板块也有点跌不动啊，有点跌不动，因为大家现在的性价比各方面都比较高啊，就是从估值的角度，甚至从股息率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都具备比较大的这个性价比啊。因此呢，我们整体的观点还是觉得，整体的这个板块啊，已经到了一个大家可以去关注啊，可以去左侧去布局啊，甚至都已经是底部了吧？对，去布局的这么一个阶段啊。但是呢，就是确实还存在着这个方向上的不明朗性啊，就是整个库存去化的这个斜率和进度的问题，可能还会持续的去观望啊。但是整体看下来的话，确实已经到了一个性价比极高的位置。那么从具体标的上来看的话呢，就是本周像某些标的啊，其实跌的比较多啊，比如说创新实业啊，当然也是因为一些这个税务的问题啊。这个情况其实过去啊，在别的公司身上也出现过啊，比如说神火在新疆，其实就补了这个当年优惠的税率啊，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这个优惠税率，其实它后面又补上来了。现在创新实业遇到的问题应该跟这个有点像啊，整体上肯定还是要补一点税的。但是呢，这个情况呢，其实也这个也不好多说什么吧，因为整个地方政府财政可能也是有一些压力啊。然后呢，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觉得呢，它是一个短期的或者说这个冲击性的一次性的情况，那后续整体这个税率稳定之后。啊，虽然说对公司绝对的利润肯定有一些影响啊，十个点的话大概影响3到4亿这么一个情况吧，但是它的大方向上来说应该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呢，我们觉得呢，就是一方面是整个板块的性价比，另外一方面就是这种市场极致风格可能也会有一些切换，那么这个板块的话其实还是具备一定的这个投资价值的。然后从具体标的的推荐上来看呢，我们觉得就是除了传统的一些分红和弹性兼具的这些龙头啊，比如说虹桥、虹创、天山啊，这个中孚实业等等之外，一些成长性的标的啊，像南山铝业啊，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在印尼的项目，大家也都这个前段时间也组织过一些这个公开调研啊，就是我们也去了，就是整体的这个投产的进度各方面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另外呢，就是它本身也是做铝加工的，然后现在整体铝加工板块的这个利润啊，尤其是一些出口的，其实利润还是比较好，而且整体上也是在扩大的啊，所以这一块可能前期对它的一些拖累啊，反而现在变成了一个优势啊，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南山其实还是不错的啊。其次就是像这个创新和中铝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内存增量的这些公司啊。包括跟煤炭板块其实关联度比较高的，像这个神火啊，其实也可以值得这个关注啊。以上。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东财有色金属团队的分析师张恒浩。今天的话就主要由我来给大家汇报一下关于贵金属和铜板块的一些最新思考。过去一周的话，其实像全球流动性指标和那个宏观的一些数据啊，都出现一些经济变化啊。那整体来看呢，其实那个观点啊，没有跟上周没有太大的区别啊，就是黄金这边呢，还是可以随着宏观压制因素的一些边际减弱啊，去显现出一个左侧配置的特征。那这周来看的话，其实整个持仓结构啊，包括像市场情绪啊，我们认为已经来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那个数据啊，那其实后面的话可能对于边际利好会有更大的一些那个会有更大的一些反应啊。然后铜板块的话，现在主要是受到一些矿端复产推迟啊，以及像那个现在大宗商品贸易受限啊，这些供给侧因素的一些影响，然后再加上那个跨市场价差驱动之下的一些美国成铜的逻辑的话啊，我们认为现在整个基本面还是具备一定的支撑啊。那个下面的话就是两个品种细分的一些内容啊。从贵金属板块来看的话啊，在宏观环境方面，就是最近原油价格就是走势已经呈现出一个偏弱的状态，那大宗商品引发的一些通胀预期压制啊，其实也是相对的减弱 所以市场上呢也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预判啊出现了一些边际上的调整啊。那从那个CME Fed Watch 的一些数据上来看呢，其实目前市场预期年内加息的概率已经从上周的68%降到48%啊，也就是说加息预期对于贵金属形成的一些边际利空已经呈现出一种相对出金的一个状态。那这种状态呢其实跟22年的9到10月份其实走的都比较像，当时那个金价上涨的一个契机呢就是加息预期出现一个边际放缓的一个迹象预期的一个那个加息的那个就幅度呢从50 BP 降到25 BP。 那其实现在这种状态呢跟当时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类似的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可能可以迎来黄金这边价格底部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现在从整个资金流量和结构上去看的话现在虽然说欧美黄金 ETF 还是延续了一个减持的状态像 SPDR 的话在这一周差不多减持了5吨左右说明像欧美的一些资金可能还是处于一个偏向于流出的状态。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亚洲一些区域的话他们其实整个增持的一个状态比之前可能还稍微有一些强化所以这两个结合上去看的话我们觉得那个整个资金流向包括像那个配置资金这一块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一些那个更大的一些利空出现了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关注另一个指标就是黄金的一个非商业多头持仓量这个指标呢一般可以用来那个看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的一些变化。那现在这个净持仓量的一个变化呢已经降到那个2024年3月以来的一个新低也就是说现在的一个情绪已经是这两年里面的一个那个极低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持仓量的一些调整表明之前部分的一些筹码已经逐步的得到了一些清洗那现在市场情绪方面呢也是处在一个阶段性的低位。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觉得黄金左侧布局的一个机会其实也是在逐步的显现那从权益资产的一个情况上去看呢我们认为可能它的一个企稳速度会比黄金要来得更快一些这个其实跟当时金价冲上1100之后权益这边没有太去反应我觉得都是相对应的。等到这一轮那个金价相对稳定之后我们觉得整个权益资产应该也会率先的得到一些反弹的一些机会。那在目前的1000块钱左右的一个金价假设之下呢就是各个黄金股它的一个平均估值基本上都是处在13倍以下都是具备一定的配置性价比。那这个阶段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去逐步的缓慢的去做一些建仓的一些策略。那我们这边核心推荐的标的呢其实就还是以中金黄金就主要是低估值。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赤峰黄金主要的话就是有紫金那个紫金这边的一些加持那这边就是黄金的一些主要的观点那后面的话就是再来讲一下铜板块这边的一些更新那其实铜在供需基本面上其实还是处在一个偏强的状态一方面的话是矿端这边的一个供给不确定性其实还是在逐步的提升之前的话其实像那个 SMM 包括像一些其他的一些机构也那个在这周五的时候其实也发了一条新闻就是说巴拿马那个科贝雷这个铜矿要在这周五出一个审计报告但是这个周末的话我也大致去搜了一下那个巴拿马政府的一些消息以及巴拿马一些主流媒体的一些新闻其实它的一个综合审计报告呢又被推迟了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审计机构 SGS 申请做了一些延期而且目前并没有发布明确的那个发布的一些日期那作为那个 全球比较重要的铜矿产能呢，它的这种审计延流程的一些延后，其实我们觉得都是给整个矿端的一个不确定性，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啊。那在本身矿端就已经比较紧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又出这么一个不确定性提升的一个事情啊，那其实对于那个铜价这边的一个支撑啊，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显著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最近也跟一些国内这边的贸易商也在聊啊，就是随着国内这边反向开票政策的一些落地执行啊，其实很多废铜贸易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面啊，可能会面临无法及时开票的一些合规限制啊。那这种限制之下呢，其实很多现货合同啊都被推迟或者说取消。啊，那其实对于废铜的一些结算和流通啊，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受阻啊。那对于现货流动性的话，也会出现一些收紧的一些情况。那其实那个本身废铜，那个在供给端这边的一个占比啊不算低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可能会对于那个废铜这边啊开工率也好啊，或者说那个具体的一些产量也好，都会出现一些边际收缩的一些情况啊。那这边呢就主要就是供给端的一些变化啊，就是矿端啊供给不确定性在提升啊，然后废铜现货的一个流动性又在收紧啊，所以整个供给端都是处在一个偏紧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之下呢，铜啊还是属于一个胜率比较高的一个品种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可能各位领导也比较关心铜的一个向上空间，向上的一个弹性到底怎么去看啊？我们觉得呢，核心还是看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金融属性什么时候得到一些反转啊？因为现在整个像金价可能还是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位置啊，其实对应的就是全球的一个流动性还是处在一个收缩的一个状态啊。那在这种比较极端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其实铜板块其实也能受益于金价的一些那个反弹啊。如果说黄金这边有反弹，或者说流动性出现一些边际宽松的话，铜这边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变化啊。那这个其实对于它上行啊，也会有一些那个边际上的一些变化。然后第二个维度呢，核心看的还是跨市场价差引发的一些美国进口抢运的一些情况。啊，因为现在整个 COMEX 和 LME 的一个铜价差的话，啊，已经扩大到485美元每吨了，啊，那其实对应的是去年四季度的一个高点，啊，而且这周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COMEX 的一个深水结构啊，又出现了一个陡峭化的特征，啊，如果我们看它的一个血率的话，啊，或者说一个年收益率的话。上周差不多是4个多点的一个收益率啊，就差不多一年下来啊，就整个 contango 的一个血率呢大概是4%左右啊。然后现在呢这一周啊，这个数据啊已经提升到5.5%啊，也就是说整个 contango 的一个结构啊更加陡峭了。那在这种那个本身具备一定程度的一个跨市场基差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又有那个 COMEX 那边深水结构的一些支撑啊，那其实我们觉得现在整个铜往美国那边去抢着去往美国那边交割啊，可能会在这1到2个月里面啊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些变化。那 COMEX 库存的一些血率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那个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觉得那个铜板块呢，其实还是属于一个确定性比较强，而且向上空间也能看到比较大的一个行业。那个具体标的方面呢，其实我们这边核心推荐的还是一个是铜这边的一些龙头公司紫金落木啊，现在整个估值也都偏低啊，具备一定程度的那个抄底的价值。然后另外呢，就是像那个成长性比较高，而且估值又比较低，然后还有，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些硫酸盈利敞口的那个中国有色矿业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矿山主要集中在国内，而且远期成长性比较强的中国黄金国际啊。以上呢就是我们关于铜和黄金板块的一些观点。那下面的话就是 请我们的那个同事来汇报一下关于钨的一些情况。
各位领导下午好，那我是东财煤炭有色团队的孟宪博。那就小金属板块呢，我这周重点的推荐一下钨的行情。那首先本周最大的变化呢，就是钨金矿的价格筑底企稳了。我们看网报的价格呢，就是跌到41万美吨之后呢，然后是有小幅度的反弹。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就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钨金矿它实际的成交价格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回升。就是比如在前两周的时候，我们看到钨金矿的网报的价格就已经到了41万左右了，但实际的成交价格甚至还能低到35、6万这个情况。那但是到了本周之后呢，其实产业它实际的成交的价格已经能够达到42、43万这个水平了，就是比网报的价格还会更高一些。所以说也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钨金矿在网上的这个报价它稳住了，并且它也逐渐的更加变得有效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广东这个某这个龙头企业是吧，它在五月上半月的时候，它就是说暂时的取消了这个钨金矿的加工的长单的制度是因为当时网报的价格已经没有效了，等于说是无效的报价，市场不遵循这个东西但是到了五月下半月来讲呢，就是该龙头企业又恢复了这种长单报价的机制一方面也是说市场就是钨金矿的价格回暖，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个价格呢正在变得更加的有效。所以说对于钨这个板块来讲，我们也是经历了一个比较快速的这种钨金矿价格的下跌是吧，其实我们都在等待它什么时候价格企稳，然后是这个板块然后股价回升或者修复的那第一要素。对，然后筑底之后呢，我们觉得能够促进钨金矿价格然后继续上涨的这个原因呢，主要还是说下游的补库首先是补库。因为你看就在前钨金矿的价格有一个急涨然后有急跌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在急涨的过程当中，下游会出现一个位高观望的情况，然后或者是去消耗库存，然后又在钨金矿价格急跌的时候，其实这种市场的话就是买涨不买跌的情绪又比较的浓厚，所以导致就是在此期间其实采购量是在走低的，那等于说下游的库存是在下降的。你包括最大的那个最著名的一个下游有一个厂商对吧，他曾经表示自己的这个钨的原材料库存能有9个月甚至更多是吧，那近期他的口径也有变化他给出来的这个口径大概就是说自己的原材料还有四个月到5个月的情况。那你这么反推一下，可以讲他在过去的4、5个月时间内可能就没怎么去进行原材料的采购，对，所以现在下游的库存整体上来讲还是偏低的。那在这样一个市场回暖的情况下，那肯定下游厂商会有一波补库，对。然后再有其他的因素呢，就是说其实近期还有一批这种钨品的出口，然后获得了在这样一个获批预计可能在6月份之后当中会有逐渐的一个体现。然后再往中期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认为就是说刀具它的出口会是有一个净出口会有一个增长，也就是一方面我们在国产替代，另外一方面呢海外的需求也会由我们国内的那些刀具厂然后去满足也会成为拉动钨的需求的一个中期的因素。对，所以我们就是说现在看本周是看到了钨金矿价格的筑底企稳，那后续呢是看下游的补库然后来拉动价格的这钨价的回升。那本轮钨价呢，我们是先看到60万左右这个是大概是我们还是根据锚定了数控刀片的价格来测算的。在1月中旬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就是以这个锚定这种刀片的这种理论的价格上限，当时是预测了一个钨金矿的价格最高可以达到110万嘛。那后来看的话，这个价格的预测还是比较有效的。所以我们预计的话，5月份数控刀片的这种出口的单价应该能达到13元左右。就按这个来推算的话，钨金矿的价格应该是能够反弹到60万左右，60万美吨左右。对，所以这是我们近期就是说这一轮先看到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点。那如果后续还有市场还有其他的催化，我相信钨价可能还会有更好的表现。再补充一点，就是呢除了钨金矿这一块呢，对于钨加工这一端，然后本周我们也是有一些调研的一个反馈，就情况就是其实我们看在之前的这一段的钨的板块的行情出现的时候，我们发现钨的加工这个环节是十分的这个赚，就是说它的那个利润是扩张的是很明显的。 那在目前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我们调研下来的话，钨粉、碳化钨粉啊与钨金矿的价差，目前还是能够维持在十万元以上。对，你想这样的话，吨净利应该是能保持在五万以上的嘛。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一方面是表明了下游需求的这样的一个高的景气度，对吧？因为对于钨加工的这种需求还是在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我觉得，也是能够为我们这些钨这个 A 股的龙头，然后撑起利润的这么一个点。因为毕竟 A 股的这些钨相关的龙头，包括这个下钨、中钨，甚至张元钨业，其实他们更多的产能包括产量都是还是在钨加工这一块的。对，所以钨加工的话，如果还是能够维持一个更高的景气度的话，也对他们啊释放业绩，然后也是有好处的。所以说到标的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觉得如果不去以钨金矿的价格反弹来看的话，那弹性最大的肯定还是港股的嘉鑫国际资源啊，尤其是嘉鑫的话，在近期也是经历了一系列的这种回调吧，然后我觉得它这种之前的获利盘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了结了，所以应该说筹码换了一批之后，我觉得向上的动力可能就会好一些，或者说是高位的压制会少一些啊。其次的话呢，我们觉得从 A 股的钨金矿企业当中啊，就是量比较大的，就是首推的还是厦门钨业啊。然后其次的话呢，我觉得张元钨业的一个好处在于它的产业，包括它的公司的估值啊，是非常聚焦在钨金矿还有钨加工这个产业链上面的啊。当然还有一些钨的龙头企业，它可能会有一些 PCB 钻针的这样的一些这些加成。当然我也很看好这个赛道以及这种AI 相关的需求。但是可能在这个钨金矿价格反弹这个逻辑下面，可能弹性会相对较弱一些。对，所以说我们关注一下下周以及未来几周整个钨板块的这样一个行情。哎，发言完毕。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